从今天开始我们查新约马太福音，马太福音、马可福音、路加福音、约翰福音，称为四福音。这四福音里前三卷一般叫做福类，福类福音，因为前三卷它很多的地方是相同，只有约翰福音很多地方是不相同，所以前三卷福音很多的地方都是相同，无论是主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和主耶稣的教训，但是这四卷书各有重点啊，各有它不同的地方，不然的话不会这里摆出四卷来。四卷都是讲耶稣的事，不错，四福音嘛都是讲耶稣的事，讲到福音，福音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，是吧？四福音，四卷福音书，那福音的中心是谁？大家要知道耶稣基督。为什么写四卷？因为四福音它表现了基督的四个方面，基督的四个脸，也就是四活物。其实四活物呢，四个脸代表什么？代表宝座前最高的生命的属灵生命的敬拜。那四活物有四个脸，实际上它是活出基督的四个方面，活出基督的四个方面。哪四个方面？就是马太、马可、路加、约翰所表现出来的。第一，马太福音是狮子的脸，因为狮子百兽之王，耶稣在这个在马太福音表现出就是基督是犹太人的王，基督是王。所以我们查马太福音的中心是什么？基督是犹太人的王，这是第一卷的中心，基督是犹太人的王。那在二章二节和二十七章的十一节都提到，那基督降生就是为犹太人的王，犹太人的王，甚至耶稣啊，他钉在十字架上那一个牌子也是写的犹太人的王，耶稣是吧？犹太人的王，主是犹太人的王，他是狮子。所以启示录五章五节他是犹大支派的狮子，是大卫的根，他已得胜，他是狮子，狮子表示他是王，他是得胜者，他是狮子，他是万有之首，他也是教会之首，他是王，所以他是个得胜者，是狮子啊。那所以呢，就讲到基督的得胜，讲到基督做王的一方面，讲到天国，重点讲到天国，讲到基督做王。那第二卷就是马可福音，我们简单说呀，马可福音讲到耶稣的啊，那个什么脸呢？那个就是讲到那个牛的脸，为仆人，耶稣为仆人。以后我们各卷都要讲，我们就简单说一句，所以就是牛的脸，表示他劳苦、忠心、服侍、忍耐，基督那个牛的脸。第三卷路加福音是人子的脸，四活物的脸，有狮子的脸，有牛的脸，第三个脸就是人的脸。人的脸表示什么？耶稣是一个人子，他体贴担当，怜悯众人。所以路加福音的中心就是人子来，我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最后约翰福音就是那个鹰，鹰，我们这个四活物最后一个脸什么脸？鹰的脸。鹰的脸什么意思？表示他是至高的神的儿子。我们这个鹰也是这个请类的一个王，是不是请类的王？表示他有永远的生命，他是这个居高临下，灵力看透，所以他是神的儿子。所以约翰福音主要讲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是神的儿子，所以是鹰的脸，所以是在灵里的参透，他有永远的生命。其实不过是一个象征，鹰的寿数是据说是最长，鹰的寿数最长，其主是有永远的生命。所以四福音把耶稣完全的表现出来，四福音把基督的形象完全的表露出来。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八节说，从来没有人见过神，只有从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。具体怎么表明？从四福音里表明出来。所以我们要好好的读四福音啊，我都觉得惭愧，只不过我们大家一同读一读都没有吃透，真的没有吃透，所以我们要好好的读。我希望这次大家好好的读啊，不是凭着这个我们在一起查经这一点点时间，乃是我们自己要好好的读。旧约预备救恩，预言救恩；新约实现救恩，成全救恩。 点很要紧，因为四福音讲救恩，讲福音，讲基督，就是基督带来救恩。那旧约和新约的关系是什么呢？旧约里预备救恩，预言救恩，预备救恩，预言救恩。到了新约，所以你看马太福音多少地方提到先知的话应验在耶稣的身上，先知的话应验。所以新约是实现救恩，成全救恩，借着谁？借着基督耶稣。所以在圣经里告诉我们啊，这个先知和律法一切的预言都是论到耶稣基督。我们从圣经里让我们认识基督，认识基督。圣经里一切的预表，不管摩西是这个约书亚，都是代表基督，亚伦也是代表基督，都是预言。那么耶稣怎么来到呢？神是借着以色列预备了这位基督，借着以色列。那就是说我们要读到基督，我们要知道基督从哪里产生的。所以以色列这个民族很要紧。有人说上帝偏心，为什么拣选以色列？因为他们不明白。我们读旧约到新约，知道神拣选以色列有非常非常重大的意义在里面。神从万年当中拣选以色列，并不是偏心，乃是借着以色列啊，为了什么呀？为了拯救全人类，成就他那一个救赎的计划。所以神拣选以色列的目的是什么？简单的说，成全神救赎的计划。那怎么成全神的救赎的计划呢？神拣选以色列，神先从啊万民当中拣选了一个人，就是亚伯拉罕。这就亚伯拉罕拣选了以色列，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生雅各，借着雅各产生十二个支派，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。所以借着亚伯拉罕，所以神正是在地上找到了这么一个合他心意的人，是一个听命的人，是一个信靠他的人，也是个普通的人，好像在地上神拾起了一块瓦片，但是他顺服，他信靠，借着亚伯拉罕拣选了以色列。那么以色列怎么产生救恩呢？有三处圣经，我想应该大家读一下。第一处，神借着以色列预备什么？预备圣经，请看罗马书三章二节。罗马书第三章第二节，以色列的意义就在此。神借着以色列三大预备，哪个预备？第一是预备什么？我们大家看罗马书第三章第二节，请大家读啊，三章二节。凡事大有好处，第一是神的圣言交托他们。所以他们是谁？是讲的犹太人。因为第一节就讲的犹太人，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呢？大有长处。这个长处并不是他们有可夸，乃是神拣选的以色列，借着以色列神把他的圣言交托给他们。这圣言就从摩西律法先知书一直下来，就是这本圣经。圣经是从哪里出来的？你要追溯的话，就是从以色列出来的。没有以色列，没有这本圣经。当然开头是旧约，后来形成新约啊，形成新旧约。这是第一。第二，请看九章，还是罗马书，罗马书九章第五节，九章的第五节，大家读九章的第五节啊，我们找到，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，按肉体说，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，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。阿们。这句话告诉我们，基督是从以色列出来的，所以神拣选了以色列是有重大的意义。没有以色列，基督从哪里出来？基督要降世，神的爱子，神要拯救人类，神总要让他有一个出处，从哪里降生的？基督是从以色列出来的，从他们出来的。这是第二点，第一是圣经，第二是基督。第三，请看约翰福音第四章，约翰福音第四章，四章的二十二节，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二节，来一起读。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，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，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。第三，神借着以色列犹太人预备了救恩。所以这个里有反面的意思，但是成就了神的旨意， 犹太人不要主，弃绝主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成功的救恩，救恩就是从犹太出来的，这是一个意思。还有就是神的救恩借着耶稣基督成就，先要临到犹太人，然后才是希利尼人。所以保罗的书信也提到，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啊，要救一切相信的人，先是什么人？犹太人，后是希利尼人啊。所以因为耶稣就是从犹太出来的，所以耶稣出来以后一传道，也教训门徒，你们怎么传？你们要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。后来因为以色列不要，所以就临到了外邦，所以有个先后次序，并不是上帝偏心，而是有个先后次序，神借着犹太人啊，这个产生的救恩。所以这三点我们大家记住，因为马太福音一开头就要讲到神永远的计划，马太福音第一章和神永远的计划是分不开的，所以这一点我想要先我们大家一同提一下啊，一同提一下，就是说到神借着以色列啊，产生了圣经啊，产生了基督，也产生了救恩，所以这一切都看见神有他自己的计划，有他的步骤，有他的安排。我们这一位智慧全能的神，他多么的爱人，爱人类，所以他拣选了以色列，还是为了全人类，为了普世的那个救赎的计划要成功。好，现在我们就开始读马太福音第一章。第一章的题目是王的家谱和降生，王的家谱，每一章都是讲到王，因为他是王，所以王的家谱。所以你看这个家谱后面讲的什么，都是讲到王，君王王统的家谱。所以这证明基督是王，他就是那个王，再来的王，不但是犹太的王，而是再来的基督，他将来在荣耀的国度里做王。所以第一章必须讲到他的家谱，一个做王的他一定有他自己的一个家谱，说明他是正统，是从大卫的后代产生。所以这又提到了大卫的要点啊，大卫也是以色列亚伯拉罕的后代啊。所以现在我们就看一下第一章一节到十七节，耶稣的家谱，也可以说是君王的家谱，一节到十七节啊，因为大家念过了，我们就不念了啊，我们就现在看一下，在这第一段里有这么几点是重点。第一，这是第一节啊，到底二节，一节到二节讲到什么？从亚伯拉罕到犹大，讲到家谱嘛，那得从头开始讲。以色列的历史从谁开始？亚伯拉罕，从亚伯拉罕开始。耶稣从哪个支派出来？从犹大支派出来，不是从流便支派出来，不是从雅各的那个头生的长子出来，而是从雅各的第四个儿子犹大出来，很奇妙吧？所以我们先看这一点，第一节到第二节。第一节到第二节告诉我们什么？就是说耶稣的家谱从亚伯拉罕到犹大。第一点啊，第一节我们大家念一下啊，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，耶稣基督的家谱。这一句话里就给我们带出了耶稣基督从哪里而来，神借着耶稣基督的降生要使万国万民蒙福。耶稣基督不降生，今天你我都受咒诅，我们永远灭亡，没有希望。那么耶稣基督怎么降生呢？他的家谱你要从哪里开始呢？亚伯拉罕的后代，从亚伯拉罕开始。那我们只能简单的讲，这一个亚伯拉罕名字的意思是多国之父，开头叫亚伯兰。从创世纪十二章告诉我们，他蒙神选召，蒙神拣选啊，开始走什么跟随主的一条道路。所以从一开头神拣选他的时候，神就允许你今天你跟随我，结果是什么？神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，那就是十二章创世纪十二章第三节，地上的万族要因你得福。所以你一开头，亚伯拉罕一开头肯听命信靠顺服跟上来，因为是啊，他跟随的时候都不知道往哪里去，但是他一直的跟啊，结果怎么样啊？结果神给他允许，在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三节，我让地上的万族都因你得福啊，因你得福啊，因亚伯拉罕的信靠顺服而得福。后面还有一节重要的圣经，就是二十二章第十八节，我们都不翻了啊。二十二章十八节讲什么？当亚伯拉罕把他所爱的独生子，他所爱的他那个独生子，他一百岁 的后裔得福，这个后裔就是指的耶稣基督，因着你的后裔得福。所以亚伯拉罕一颗心被神验中，所以带出耶稣基督来。他自己可能做梦都想不到，他不过是一块瓦片，他就是信靠顺服。所以今天你我肯不肯听命舍己顺服信靠他跟随他，你跟随他，地上的万国万民都要因着你而蒙福，让我们的跟随信靠成为万国的祝福。这就是亚伯拉罕。底下大卫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是大卫的子孙，为什么在你非得提？既然提了亚伯拉罕就算了，为什么还要提大卫？大卫又不是亚伯拉罕的儿子，亚伯拉罕跟大卫好像隔着不知多少代，这有什么意思？这里有重要的意义，要提大卫，因为大卫是以色列国度的一个什么，一个最要紧的一个人，是一个奠基人。大卫，神借着大卫建立了以色列国。扫罗不能提，为什么？因为扫罗是许可的王，是以色列人求来的，效法外邦求来的，那命定的以色列国开头的一个国度，开头的元首就是大卫。所以神借着大卫产生子孙，表明什么呀？表明耶稣基督是从大卫而产生的，是大卫的子孙，所以大卫做王，耶稣基督一定做王，是合法的，是正统的，是大卫的子孙，是大卫的子孙。所以耶稣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。所以以西结书、耶利米书啊，这是很多书都讲的那一个大卫要兴起，直接就指着基督。大卫早死了，大卫的坟墓还在，只要兴起那个大卫是谁，就是基督。大卫不过是基督的预表，这个大卫产生以色列国。所以我们知道在撒母耳下第七章，神和大卫立约，借着拿单告诉他，你的家你的国要永远建立在我面前。你说大卫的国度能永远建立吗？所以说大卫的国度和那一个家和国度是借着耶稣基督永远建立，不然的话像所罗门以后就什么呀，就堕落，一代不如一代。怎么样永远建立？是借着他那一个子孙，就是耶稣基督，使神允许大卫的那个约不改变，那一个国和那一个家永远建立，是借着耶稣基督。借着耶稣基督产生那一个家，代表教会，产生那个国，就将来那个荣耀的国度，那让以色列和犹太人都能够一同，而以色列和外邦人一同蒙恩啊。所以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，耶稣基督的家。所以从这里这一节圣经告诉我们啊，这个神要做工，但是神要在地上找到合他心意的人，找到合用的器皿，找到神旨意的出口。神可以做工，但是神要在地上找人。亚伯拉罕被神找到，大卫是被称为是合神心意的人。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二十二节，神说我寻得了耶西的儿子大卫，他是合我心意的人，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，这么合神心意，所以他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一个祖先。在耶稣基督家谱里有份。底下第二节就讲的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生雅各，这些个都是以色列的列祖，神的计划旨意成就在他们身上，每一个人都看见了神的旨意在身上能够通行，有神的造就，有神的对付，但是也有他们个人的长处。我们要紧的是下面看雅各生犹大，雅各生了十二个支派，这我们都知道，十二个儿子，为什么不拣选别人，偏拣选犹大？那这里有原因在这里面。首先我们大家都知道犹大并不是长子，长子是流便，但因为长子流便放纵上了父亲的床，所以他的长子的名分被弃，他不能做长子。那长子的名分呢归给约瑟，那也不是归给犹大呀，犹大是君王犹大就是所得到的是什么，君王从他而出。所以这一点呢，我们大家就要看一下历代上第五章，请大家看一下历代上第五章，在上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二节，我们大家念。以色列的长子原是流便，因他污秽了父亲的床， 他长子的名分就归了约瑟，只是按家谱他不算长子。犹大胜过一切弟兄，君王也是从他而出，长子的名分却归约瑟。所以长子一般来讲有三个方面，头生的长子就是头生的，一个是名分，后来归给约瑟，所以约瑟有两个支派，约瑟是双份的，因为他得到长子的名分。一个是长子的职分，这个很明显在民数记多次提到立位这个支派，其实立位也是不配的，曾经是残暴杀人，但是后来蒙神拣选，立位这个支派承继了长子的职分，所以在会幕里侍奉神，专一侍奉神。那么长子的位分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君王从他而出，这个位分就是第二节告诉我们的犹大。是为什么拣选犹大？我们想想也有道理，老大没有出息被废弃，老二老三是谁？就是西面和利位。在当时来讲，西面利位是强暴杀人，所以雅各对他的祝福一点都不好，不能够笑话他们。所以接下来是谁？接下来第四个儿子就是犹大。神拣选了犹大，犹大也不配，在创世纪38章告诉我们他堕落放荡，哪里配？但是后来神借着他玛堵住了破口啊，挽回了这一什么呀，这一个啊，这个生子立后的这一个要紧的这一件事情。犹大自己都放纵浪荡，他都可能他根本都不理解这个生子立后多么要紧，表示什么传宗后代，表示耶稣的家谱不能断线。但是犹大放荡，讨了一个迦南女子，生了一个，都在神的面前遭到神的什么神的惩罚，处在神的面前，最后剩下一个儿子，是不是？他也没有心，是吧？也没有心好好的来关心这一件事情，自己还放荡，甚至找妓女。所以犹大是不配的，但是有一点，犹大后来苏醒，离开罪恶，彻底痛悔，所以以后从犹大的行动就给我们看见，在创世纪。在约瑟的年代，在饥荒的年代，犹大在雅各家始终是舍己牺牲，爱护小弟，是这个在雅各的家里是以长子的那种姿态出现，关心弟弟们，在父亲的面前，在约瑟的面前为小弟弟做保。所以这一切看见犹大确实有悔改的果子，所以蒙神拣选，所以哪里想到君王从他而出，从他而出，这个君王谁？就是基督。那从近来讲，就是大卫。大卫就是犹大支派。大卫生在伯利恒，耶稣生在哪里？也生在伯利恒。那所以这一切告诉我们，神的永远计划并不是神找到的完人，个个没有缺点，但是他们肯悔改、肯痛悔、蒙神拣选，在神旨意中有份。这就是第一点。那讲到家谱的第一点，从亚伯拉罕到犹大，亚伯拉罕到犹大。所以耶稣是称为是犹大支派，是大卫的根，是犹大支派的狮子啊，他已得胜。而底下第二点，就是刚才我问大家的一个问题啊，第二点就家谱中的几个女子，家谱中有几个女子，这是不得不提的。一般家谱当中从来不会提女子的，因为他是以什么以男丁啊男性为一家族，一家家的传下来，哪里会提女子呢？那这里特别提到了有四个女子，乌利亚的妻不算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根本没有提他的名字，那也是一个羞耻。不过历史是公道的，把大卫的羞耻记载下来，是吧？但是最宝贝的是这四个女子，我们只能简单的说，第一个是他玛，他玛是犹大的媳妇，长媳，因为犹大的第一个儿子、第二个儿子后来死掉了，这个他玛就回家去守寡。犹大答应的好听，等我这个老三呢长大了，我要让他给让把你给他，为了什么？是为了传宗后代，因为以色列有这样的习惯，这样的风俗，传宗后代。但是犹大后来把这事根本放在脑后，不顾，而且放荡找妓女，不顾，把这事完全忘记。所以他玛是为了不是为了情欲，是为了舍己牺牲堵破口，所以他打扮成个妓女的样子，就是强迫犹大来履行这个任务。这个义务是什么？这个义务就是传宗后传子立后，履行这个义务。所以他玛的牺牲，他玛的舍己是难能可贵的。 有人说他不光彩不怎么样，但是如果他不怎么样的话，不会被记载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，而且被纪念，因为他完全不是为自己。很可能他也是个迦南女子，因为犹大在堕落的时候给儿子讨的媳妇当然是迦南女子，但是他却是这样的看重以色列这个什么传宗立后的这件事情要紧，是吧？所以说这个他嘛，这个心是很宝贝的，所以他是堵破口，他是牺牲自己，舍己牺牲堵破口，所以在家谱里有份。没有他嘛，可能犹大这一个什么这个子孙都传不下来，耶稣家谱等于断了线。这可能以后我们在路加福音讲的家谱的时候还会提到，是吧？因为耶稣基督有两个家谱，所以这是讲到这个他玛的事啊。自己可以看看在创世纪三十八章，创世纪三十八章讲到犹大的事，也讲到他玛的事。所以最后犹大因他玛而惭愧，说他比我更有益。所以圣经都讲到他玛比犹大都有益，没有他玛，那犹大今天也不能够做耶稣基督家谱当中的这个传代的人啊。所以他玛，第二个是拉合，拉合更是个外邦人，而且是个妓女，是不配蒙恩的，是个外邦人，竟然在耶稣基督家谱里有份。耶利哥人呢，他当然是外邦人，他玛也是外邦人，这个拉合也是外邦人，等在底下路德也是个外邦人，三个女子都是外邦人，但是竟然有份，有在耶稣基督家谱有份，而且是个女子能够被记载，这都是难能可贵，应该我们大家学习。学习他什么？他舍己隐藏探子，他敬畏神，认识到以色列的神是至高的神。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三十一节讲到拉合，你看看在新约里都讲到拉合的事情。十一章，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第三十一节，大家听我念一下：妓女拉合，是个妓女，还是给他写上？但是后来他得救了，他蒙恩了。妓女拉合因着信，曾经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，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。他所以不灭亡，是他是因着信，他也有信心的行为，有信心也有行为，是因着信他就蒙恩。雅各书也提到，有信心要有行为，信心没有行为，如同身体没有灵魂，是死的。信了半天，口头信。妓女拉合信。我相信你们的神实在是可畏的神，我听说了，我相信，所以他有行动。什么行动？冒死舍己牺牲来隐藏了约书亚打发来的探子。你这种舍己牺牲的精神啊，所以呢还有一点什么，他看重神恩，他悄悄的上去，他要求这两个探子，你们纪念我，你救我还要救我的家，我的父亲母亲，我的兄弟姐妹。你看他多么爱，爱什么呀？多么爱灵魂，这么关心全家的灵魂，他看重这个救恩，所以他终最终得救。得救以后呢，我们知道当耶利哥倒塌的时候把他救出来以后，他就嫁给一个什么呀，嫁给这个三门，是叫三门吧，三门从拿合生的。据说这个三门就是那两探子当中的一个啊。不管怎么吧，我们就知道啊，拉合竟然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有份。所以我们肯不肯舍己，我们在关键的时候，他那不肯舍己的，不肯牺牲的，只是保自己要紧，自己的名，自己的那个身份，自己的尊荣，自己一切要紧。人家拉合肯舍己。第三，路德，路德是个摩押女子啊，是不配蒙恩的人，是个受咒诅的，是啊，时代都不能进入耶和华的会，是不是？但是怎么样，他是罗德的后代嘛，是不明不暗的，这个怎么说呢，是不是？又不是儿子，又不像个外孙子的，是不是？但是他怎么样舍己跟随，所以路德我们要学习他舍己跟随之中，他能够成为波阿斯的妻啊，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有份。所以这里讲的犹大从他玛生了法勒斯这个家谱，然后三门从哈勒斯，从拉合氏生了波阿斯，波阿斯又从路德氏生了俄贝德，成了耶稣基督的老祖母啊，曾祖母。这个路德多么蒙恩，我想他跟随路德，他并没有想他，他不过就是觉得我婆婆的神就是我的神，我要跟到底，我舍不得婆婆。结果后来跟随到结果就看见他蒙恩啊，婆婆为他找到安身之处，这个波阿斯尽了这一个义务 是吧？所以他能够成为八世的妻子啊，这都是可贵的。玛利亚我们暂时不提，因为下面专门要提玛利亚和约瑟的事情。玛利亚也是舍己顺服的榜样，是每一个都是舍己，但是各有侧重。路德是舍己跟随，玛利亚这个顺服是天下太难找到了这样的顺服，万代都要误会我是个不正经的女子，我也阿门，只要神的旨意成就在我的身上。你看看这个玛利亚啊，所以这四个人，另外还一个就是没有名字的，就是没有记载名字的，就是乌利亚的妻，不记名字也对，因为他不能和其他的女子并列，他是大卫犯罪可耻的事情。不过大卫痛悔以后，那个儿子死了以后啊，大卫和他生了所罗门，所以所罗门也没有可夸，是个什么人呢？是个乌利亚的妻所生的。所以大卫他不是说大卫生所罗门好了吧？为什么把这件记载上，说明上帝的公道，上帝的公义？你是个大卫，了不起的大卫，但是你犯了罪，你犯了罪，所以特别要提一笔。但是把这八十八的名字没有提也对，为什么？因为主犯是大卫，八十八算是个次犯吧，虽然也犯罪，但是主要的责任应该是大卫。所以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了所罗门，所以我想想是不光彩的吧，不光彩的，是吧？虽然大卫痛悔，但是还要记载，表示神的公义。神从来不这样的，因为你是个王，你是个有名的人物，把你的罪就什么闻过是非，是不是？现在世界上的一些个人死了以后，你是个领袖，死了以后歌功颂德，闻过是非，样样说得好，实际是这么好吗？圣经不是这样，圣经最公道啊！所以说我们就要战惊恐惧啊！这个是第二点，我们在家谱里看到的第二点，就是家谱中的几个女子值得我们学习，值得我们效法，表示是不配蒙恩的人。你不管是现在是弟兄和姐妹，我们常常觉得我们确实是不配蒙恩的，你能不能在神计划中有份，在于你肯不肯舍己牺牲，甘心啊，在主的份，在主的工作上，在他的计划中有份。第三点我们要提的就是在家谱里有三代除名，当然根据参考书是这么讲，我们觉得不一定是这个意思。他们认为什么呀？他们认为这个历史学家啊，在编排的时候，为了编排三个十四代，所以呢就要漏掉三个，怎那么巧就漏这三代啊？是不是？他参考书没有讲，但是我们一贯的领会，这三代被除名绝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情。你怎么知道这三代呢？我们根据历代上三章十一节到十二节，在历代上也讲家谱，第一章第九章，历代上第一章到第九章都讲的家谱，里面也提到了王的家谱，大卫的后代，那你提到了这三代，这里为什么不提？因为这里作为耶稣基督的家谱啊，你这三代直接和亚哈的这个耶洗别有关系，有血统的关系，而且一代一代都是作恶犯罪，他们的结局都是被杀害，所以神要追讨自父及子直到三十代。这句话我们知道，在神对摩西说过，摩西上山顶，第二次上山顶，在西乃山，在出埃及记三十四章第七节，神说爱我守我诫命的，我向他什么守约十次爱，直到千代。今天你犯罪作恶的人，神说我要什么自父及子直到三十代，我要什么？神要追讨罪恶，真是三十代，三代除名，这不是偶然的事情啊！当然也是因为约瑟法造成的。约瑟法大有尊荣之才，给儿子去讨媳妇，讨了这么个媳妇。从约兰以后，因为约兰生的，就是约兰和谁生啊？约兰和亚塔利亚，就是约洗别的女儿所生的后代，就是把罪恶的血统带到了犹大家，带到了大卫的后代，这是可耻的，可憎的。所以除掉三代，他们的本身也不好。是谁？亚哈谢、约阿斯和亚玛谢。所以要记住啊，你知道三代，你知道哪三代中心，是不是？要记住哪三代，哪几个人？亚哈谢、约阿斯和亚玛谢这三代除名，就是不被纪念吧？你不被纪念，你这个就是啊，你白做王了。你做王一辈子，在耶稣家谱里根本不被纪念，给你除名，选择公义， 讲到神的公义，神的祭邪，这是一点，这是第三点了。第四点讲的什么？就是我们看一下，他讲啊十七节，大家看十七节，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十四代，从大卫到先知巴比伦就指着被掳了。先知巴比伦什么意思？犹大家被掳，到被掳有十四代，从先知巴比伦的时候，从被掳一直到基督又有十四代。那这个什么意思呢？我们不管它十四代，因为实际上当中并不是十四代，当中是十七代，是不是？十七代，他讲的十四代，但是有这么一个意思，我们要看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耶稣基督的家谱啊，从头到尾，这当中经过了七十年的被掳，虽然犹大家败坏犯罪一次、两次、三次被掳，三次被掳，总起来，犹大家从君王到百姓，在巴比伦待了多少年？七十年为止，七十年之久。但是到了时候，神借着耶利米先知所说的预言有没有应验？归回了没有？归回了。所以被掳归回为了什么？为了耶稣基督的降生做准备。耶稣基督绝不能够降生在巴比伦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什么？我这点讲到第四点，说这里头讲到啊，这个家谱当中经过了七十年的被掳，这个意义说什么？说明神允许的信实，神的慈爱不改变。虽然神的儿女败坏，犹大家被掳犯罪，得罪神，拜偶像，行邪淫，但是耶稣基督的家谱就没有断线。以后所罗巴伯回来以后，虽然没有成立国度，但是一代代传下来，一直到约瑟为止。这是什么？这告诉我们，以后约瑟接着约瑟，就遇到了耶稣基督的降世，耶稣基督的降世。那当然了，这个家谱是指的约瑟的后代，约瑟的家谱。所以我们看第十六节说什么？雅各生约瑟，就是玛利亚的丈夫。大家看见没有？所以这个家谱是谁的家谱？约瑟的家谱，约瑟的家谱。约瑟就是耶稣的义父，也必须是亚伯拉罕的后代，大卫的子孙，所以他才能够成为王。所以这当中特别提到君王的家谱。所以约瑟呢？借着约瑟遇着耶稣降生，玛利亚就是约瑟的妻子，所以这里讲得很清楚。好，这就是第一段，我们其他的就没有功夫再提了。详细的每一代的君王怎样怎样，那个我们在列王上下历代上下我们都看见，但是我们读这个家谱，我们要抓住几个重点，抓住几个。第一，就是从亚伯拉罕到犹大啊。第二，就告诉我们家谱中的几个女子。第三，就是为什么三代除名。第四，就告诉我们这当中经过被掳，但是呢归回以后呢，这个家谱还是接上的，就讲明神的信实。好，现在我们看十八节，十八节到二十五节这一段，耶稣的降世，耶稣的降生是在下面。当然马太福音，除马太福音以外，马可福音、路加福音都讲了耶稣的降生，讲了耶稣的降生。路加福音最详细的讲了耶稣的降生，但是各有侧重，各有侧重。那我们就看这一段里面，在这一段里面我们重点讲什么？玛利亚，第一，玛利亚的圣徒；第二，约瑟的圣徒；第三，耶稣的名字。我们重点就讲这三点就好，就可以了啊。因为这里没有讲到天使报信，也没有讲到牧羊的人，也没有讲到三个博士。因为什么？三个博士是几个博士是讲的第二章的啊。在这第一章里面，在这一段里重点是什么？我们看到耶稣要降生，神预备，神拣选了约瑟，也拣选了玛利亚。第一次拣选玛利亚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玛利亚是直接加百列向他显现，约瑟还不知道呢。约瑟和玛利亚已经订婚了，许配的意思就是订婚了，订婚了还没有迎娶，结果玛利亚怀孕了，玛利亚受孕了。玛利亚为什么受孕呢？因为在路加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，因为天使加百列向他显现，他从圣灵怀孕。那这一点我们看到玛利亚的顺服，这个顺服太宝贝了。她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女子，但是神在犹大千千万万的女子当中找到了这么一个敬虔的女子，尊主为大，以神为乐，那个谦卑，那个顺服，不讲理啊，
赶紧舍掉，牺牲自己的名誉。一个女孩子的名誉是最要紧的，一个没有出嫁的女子，那个名誉真是比生命还宝贝，还要紧。现在可能有些女孩子不讲究这些人，不看重一个人的道德啊，一个人的名誉啊。玛利亚为遵循神的旨意，她说：“我是主的使女，情愿你的什么旨意成就在我身上。”她这样顺服啊。所以神一定要找到一个人，神耶稣要降生，我们看见神预备了许多的人来成就神的计划，其中约瑟和玛利亚是最主要的两个，因为做耶稣是什么父母，能够做耶稣的父母，这两个人是最特殊的。特殊在哪里？特殊在他们甘心顺服神的旨意，不讲理，默默无声。玛利亚的话里面除了赞美没有别的，当玛利亚到了这个以利沙伯的家以后，就是充满了赞美，赞美感恩的话，他没有别的话。所以就是玛利亚的顺服，顺服到一个地步，他甘心啊怀孕把耶稣生下来。玛利亚的怀孕这里特别告诉我们，第十八节大家看，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，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，已经许配订婚了，还没有迎娶他就怀了孕了，这个真是不能理解的事情。但是这一点还是最最要紧，这就是我们基督教的信仰的最重要的一点。耶稣他没有罪性，没有原罪，没有本罪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不是从肉体情欲而生，他不是从父母而生。如果玛利亚和约瑟结了婚了，生下耶稣，这有什么稀奇？这不是跟我们一样吗？从罪身而来，耶稣不是，他是从一个女子啊怀孕所生下来的，表明耶稣没有罪，他是上帝的儿子，为了救赎我们，借着一个女孩子生下来的，从圣灵怀孕。所以耶稣的一生和圣灵没是分不开的，是大有关系。这一个圣灵曾经啊，三位一体的神曾经创造天地万物，圣灵有份。这个圣灵啊，也什么呀，在耶稣基督降生上也有份，是从圣灵怀孕。这个我们不多讲了，玛利亚的顺服太宝贵了，舍己顺服。那么接下来讲的约瑟，约瑟的顺服也是不容易。约瑟是个义人啊，是个义人，他各方面他都遵循神的律法，是个义人，他信靠神，是个虔诚的人。他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，他知道了玛利亚肚子一天比一天大起来，谁不知道，大家都知道了，约瑟知道了，怎么样，他就想暗暗的修掉他，说明这个约瑟很有道德的，他要暗暗的修掉，他不能公开，公开给玛利亚太为难了，难为情。因为他不知道玛利亚是为什么怀孕，他呢就想我赶快把他修掉吧，说明约瑟不能容忍一个好人呢，一个好的男人绝不能容忍啊，还没结婚呢，怎么在这个对方怎么样，怎么怀了孕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他要把他修掉。第二十节，正思念这事，说主的使者向他显现。这个接下来一章到二章，我们知道神啊，为了成就他的旨意，神曾经几次向约瑟显现，大家知道不知道？几次？约瑟在梦中神向他显现一共多少次？四次，从第一章到第二章，一共四次做梦。而且在这一章到二章，因为最重点的就是讲到约瑟的事情，是不是？约瑟一句话都没有，你们去看看约瑟有没有话。除了这个二十节说他心里想，正思念这事，心里想，第十九节也说的，他不愿意明明的把他修掉，心里想的我暗暗的把他修掉，话没有，没有对玛利亚发牢骚，也没有对任何人对上帝发牢骚，没有一句话，就这么顺服。结果主在梦中向他显现，对他说：“大卫的子孙约瑟，不要怕，你只管娶过你的妻子来。”你看看这个神向的显现，说约瑟所以能够顺服，因为有主的话，有神向的显现，主的使者对他说话，因为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而来。这是第一点告诉他，你不要怕，你只管把他娶来，因为他是从圣灵怀孕，他不是一个不正经的女子。底下 还告诉他耶稣的名字，是不是？告诉他耶稣的名字，这个耶稣名字我们等一下单提，是吧？就告诉他耶稣的这个降世是应验先知的话，啊，我们主要看二十四节，你看耶稣顺服到什么程度？做了梦他没有怀疑，哎呀，我们有时候做梦都会怀疑的，这么清楚的梦他没有怀疑，啊，醒来，起来，醒了，起来。就跟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，因为梦中告诉他你别怕，你只管把妻子娶过来，还让他正式娶她结婚呢，现在叫结婚。妻子已经大肚子了，那么他要休掉他，不但不休，还要让他把他娶过来。大家看看这是多么样的顺服，顺服神的旨意，舍己牺牲，啊，顺服。只是下面一句啊，因为前面说了啊，你只管把他娶过来，因为他所怀孕从圣灵来的啊，从圣灵来的，跟他讲的清清楚楚啊。但是我们看到约瑟这个人顺服到什么程度？他完全顺服神，也是顺服圣灵，只是没有和他同房，等他生下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。这一点我看约瑟也是配得过被神拣选，现在一般的男孩子做得到做不到，娶过来了，只是没有和他同房，等他生下儿子，生下儿子来啊。所以说约瑟的顺服，所以被神拣选，没有话，但是你看他的行动好了。底下第二章告诉我们，第二次、第三次、第四次，一次次神借着梦引导他，保护了这个小小的耶稣，没有受到希律王的这个伤害啊，救赎了啊，救了他，这都是约瑟的顺服。所以我想的这个约瑟的父母最宝贝的，我们看到他们怎么样，他们敬畏神，他们听主的话，他们是一个虔诚的人，是个义人，那他们顺服，顺服，不讲条件，不讲理由，而且宁可忍受人对他们的唾弃、辱骂、误会、误解啊，对他们的轻看，不管什么，只要神的旨意成就就行了。这是第二讲到约瑟的顺服，有四个梦，等到第二章大家可以找找哪四个梦。把这点看完啊，这里讲到什么？讲到耶稣的名字，耶稣还没有诞生呢，这里在梦中主的使者就借着告诉约瑟耶稣的名字，他将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叫耶稣，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，这就是耶稣名字的意思。耶稣就是一个拯救者，耶稣啊，在旧约里约书亚和耶稣的名字是一个意思，就是代表救恩的意思，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啊。所以说耶稣的降生，从这个名字也告诉我们，就是为了拯救最终的人，从罪恶里救出来。以色列是他的百姓，外邦人也是他的百姓，他不但是救了以色列，也是救了千万的人，全人类啊，从罪恶里救出来。世界上任何一个宗教，任何一个信仰，任何一个道门，任何一个人，任何一个神，都不能够拯救人脱离罪恶。所以人修行啊，修功，修什么善德啊，善功啊，用各样的方法想脱离罪恶，没有办法，只有耶稣基督。所以耶稣的降生的伟大意义，从这个名字里也给我们看到，而且应验了先知的话。耶稣的名字都应验先知的话，耶稣的降生就是应验了先知一切的话语。那其中有些话我想我就念一下这个经文，大家自己去看。一个是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，还有第九章六到七节，都是应验了以赛亚书。其他还有啊，关于耶稣降世的事在其他圣经也有，我们就举两处。一处是七章十四节，就讲到那这里所说的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。耶稣有一个名字就是以马内利，这意思是什么？就耶稣的降生啊，给我们带来什么？神的同在，神的同在，神与我们同在。神怎么与我们同在？我们犯罪，祖先犯罪，从亚当夏娃犯罪到现在，人类与神隔绝，根本谈不到同在，就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成为中保，所以人和神再恢复了那个属灵的关系，与神沟通，神和我们同在。以马内利，当然耶稣的名字很多，在九章六节到七节特别讲到啊，有个童女生下来，她的名字叫什么？ 有很多的名字啊，所以耶稣的名字也是应验先知的话，耶稣的降世也是应验先知的话，所以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，他的小字说是头胎的儿子，耶稣就是长子，所以我们将来在长子的会上有份，我们啊这个教会也是称为长子，以色列本身就是长子啊，所以主耶稣是我们头生的长子啊，他为我们啊这个来到人间是吧，所以这一章就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降世的这个准备，从家谱里看见我们神从创世以来他就在预备亚伯拉罕，其实神在创世以前神就拣选了，只不过在创世以来啊，神在地上在挪亚的后代里神拣选了闪，从闪的后代里神找到了这么一个人，就是亚伯拉罕，借着亚伯拉罕预备了耶稣基督。